有的学者以西周金文中的记载为依据，对贝币的购买力做了初步推测，得出的结论是，周代海贝的购买力是由高到低逐步下降的。另外，从先秦时期的有关贝的记载以及出土情况来看，西周至春秋时期，仿制的贝币日益增加。此后，到战国中期，随葬的海贝很少见到，其他仿制的贝币也不多见。这说明，在中原地区的财富转移和商品交换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计量转移、支付财富价值的过程中，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币，最晚在战国中期就已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海贝作为货币，它的单位又是什么呢？海贝在与其他物品进行交换时，天然的优势之一就是便于以煤计数。但是，在殷墟甲骨卜辞和商周仪器铭文以及上古文献材料中，在计数贝的数量时，通常都在数词的后面加一个朋字。譬如我们前面介绍的《诗经》里那首《小雅·青青者我》诗歌里，就是“既见君子，赐我百朋”。因此，很多学者将朋视作贝币的量词，并进行了广泛的考证，得出了一朋为两枚贝、五枚贝、十枚贝、二十枚贝，甚至是朋无定数等多种不同的观点。那么，朋作为贝币的单位，一朋到底是指多少枚海贝呢？古人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指两枚贝，见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贝字条；另一种指五枚贝，见郑玄给《诗经》做的注释。但是，根据金文中朋字的几种写法，可以发现，一朋包含有两串贝，每串又不止一枚。由此可知，一朋贝的数量应该是双数，且在两枚以上。这说明，汉代无论是许慎还是郑玄的说法都不准确。近代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据此考证一朋为十枚贝，这一观点后来被考古发现证明。郭沫若为此还专门赋诗写道：“宝贝三堆难计数，十贝为朋不模糊。”朋字现在常用来指朋友，这应该是它原意的引申或借用，而朋字的本意却早已被世人淡忘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朋字竟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货币单位。这位朋友肯定人人都愿意结交。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商品交易的规模日益扩大。当商品交换中天然海贝不能满足社会上的需求时，以兽骨、软石、蚌壳、陶土、玉髓等材料仿制的贝币便出现了。这些人工仿制的不同材质的贝，都是依照原贝的形状与大小制作而成。它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人造货币的雏形。随着青铜铸造业的发展，用金属材料铸造的货币便应运而生，这就出现了铜贝。例如1953年河南安阳一座商代墓葬中出土了三枚铜铸贝，虽然仅有三枚， 但是意义非凡，因为这是首次在商代墓葬中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铜背。1963年，在山西侯马一座春秋时期的墓中，出土海贝八枚，另有骨贝100枚，铜贝1600枚，以及包金铜贝32枚。1971年，在山西省保德县商代晚期墓葬中，与车马器同时出土的还有铜贝109枚。近年，在山东淄博原齐国故地新发现一批铜贝，体型扁平，呈水滴状，底部与肩部各有一孔，式样已经脱离了天然海贝的形状，比保德铜贝略微大一点。商代的铜贝以略为单位，这完全符合早期货币以重量单位为价值名称的规律。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中就有一次贝若干略的技术，有的还讲到用100略铜贝购买五名奴隶。因为天然海贝以蓬为单位，而略是金属的重量单位，这里次贝以略为单位，说明所使用的正是铜贝。用铜贝购买奴隶，又证明了铜贝已经被当作价值尺度，发挥了货币的职能。铜贝出土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墓葬，具有重大的意义。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1世纪前后的商代后期和西周早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早期的金属铸币。保德铜贝就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这一时期，世界上别的国家使用货币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根据荷马史诗中《伊利亚特》的记述，公元前9世纪，希腊仍然以牛为价值尺度，也就是说，交换时以牛为一般等价物。考古发掘中也没有发现当时有金属货币。根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西方最早的金属铸币出现在公元前640年，是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古国吕底亚铸造的琥珀金银币，时间上相当于我国春秋中期。因此，我国虽然不是最早使用金银币的国家，但却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铸币的国家。这就引申出一个饶有趣味且长期困扰货币史学术界的疑问。经典政治经济学认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可是，为何中国最早出现的金属货币是铜币，而不是金银币？此后的2000多年间，中国为何又长期停留在使用铜铸币？为何白银的货币化过程始终缓慢而艰难，直至明朝中后期才完成？即便白银成了法定的货币金属，也以银块的形式称量使用，而不铸造银币，这又是为什么呢？上述疑问是研究中国古代货币时都会碰到的，自明末的顾炎武以及清代的赵翼以来，很多人都做过分析，但是至今还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解释。接下来，我们将带着这些疑问，以货币为视角，回顾、梳理我国3000多年的货币史，考察钱币在王朝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看看 有哪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希望能给你带来新的收获与启示。